我们低头祷告。阿比努小巴小马音，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感谢赞美你，再一次的聚集在你的脚前，我们要垂听你的话语。主，我们一生的年日真的是在你的手中。主，借着你的话语洗净我们，造就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你荣耀的器皿。我们感谢赞美你，帮助讲的，帮助听的，使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赫的名，阿们。感谢主。雅各重不重要？很重要。整个创世纪五十章，他从二十五章就出现了，一直到最后一章，几乎说一半以上都跟雅各有关，他很重要。今天开始，我们看见雅各要离开了，他的离开不是自愿的，他的离开是因为哥哥要杀他，所以他是逃亡，流亡逃亡。但是从雅各离开，我说他是流亡逃亡，到雅各回来，他自己说的，出去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只拿着杖，其实我想他还是带着一点食物哦，要不然他怎么有油浇在那个石头上呢？当然犹太人的传统上讲，这个油是奇迹神迹啊，从天上浇下来的，圣经没有这么说，所以我就不能这么讲。他说空手去，可是回来的时候呢，两队人，这不得了。当他开始出发的时候，这段经文去年的妥拉讲到这里的时候有很清楚的解释哦，我希望你们去看。但是呢，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一些比较或许对你对我有一些挑战的一些话语。我上个礼拜提过，从基斯流月进入基斯流月以后呢，这段时间是做梦的，这个月至少这个月是做梦的时间。做梦，你信不信梦？你信，有些人相信，有些人做了梦就过去了。那今天的妥拉部分至少有三个梦，一个就是28章我们看见雅各他在梦中所看见的异象，那第二个梦呢，就是他诉说的，到最后他要离开的时候，他说这个神的使者在梦中向他显现，告诉他就是在31章的地方，他说凡是拉班向你所做的，神说我都看见了。第三个梦呢，就是拉班，当拉班在追杀 要追赶这个雅各的时候，神在梦中向拉班显现，有三个梦。那从现在开始一直到50章结束，你会看到陆陆续续的很多的梦的出现。那为什么我要提梦？不做梦的人举手，从来都不做梦的。有诶，我遇过很多人都说我从来不做梦，其实你不是不做梦，是因为你忘记了，你睁开眼睛醒过来你就忘记了。犹太传统上讲梦，睡觉就是死了，暂时的死去，到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你的灵魂好像又回来你的身体，所以他们要做祷告的，睡觉之前要祷告，求神看顾我，早上起来的醒过来的时候， 也要感谢，因为睁开眼睛啊，我又活了啊。这个是，所以在这一段好像死去当中呢，你有梦，你有梦，有的时候很清楚，有的时候真的不记得，真的不记得。但是你知道吗？神在梦中对我们说话，或是说神在梦中对先知说话，对他所拣选的人说话，这是在生命记里面所说的，是不是？记不记得？你们记不记得？神如果要像民数记哦，民数记这个米利暗跟亚伦，这个在后面毁谤摩西的时候，神显现，然后神就说这样的话。如果是先知，他就在梦中，在异象当中对他们说话。可是摩西是他面对面直接说话的。所以今天我要开始的时候，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好不好？从现在开始，我们来做祷告。因为梦，在这个末后世代，有时候是真的是有意义的。我们在约珥书看到，是不是在末后的日子，神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你的儿女要说预言，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呢要做异梦。那多老才叫老年人？做梦是每一个人几乎都会的，连小孩子都会做梦。所以我们今天不可以小看这个梦。当然有人教导我们说，如果你醒过来你就忘记了，那么那就不代表什么。可是如果你记得的话，你赶快写下来，或许对你是有意义的。今天我们看到雅各离开了他的家， 我说他是不得不离开的，离开他的家，然后要往未知之地走去。他从来没去过哈兰呢。以色列的历史让我们看见，当他们被掳的时候，被放逐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到他不知道的地方，说异言的地方，就是说不同话语的地方去。雅各也是，对他来讲这是一个流放，所以离开家乡，离开他所熟悉的一切，是不得不的离开。对雅各来讲，或许很悲伤，心里面很悲伤。后面我们看到他，当他遇到拉结的时候，他就怎么样？放声大哭啊！这有什么好哭的？他说他放声大哭啊，好像看到亲人一样。所以一句话，你就可以看得到他的心境，看到他的心境。那雅各走到那个地方，我们去年讲过，就所以你一定要再去看那个地方。当圣经讲这句话的时候，那个地方指的就是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我们现在所说的摩利亚山、圣殿山、耶路撒冷，他就是走到那个地方，哈马空，走到那个地方。然后呢，我要带你们来看一个另外一个景象。这是雅各走到这地方，然后他天黑了他就睡觉。可是呢，传统上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希伯来人的圣贤们讲了一句话，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件事情，不寻常的。神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就有一个应许，然后呢一直到十二章他拣选的亚伯拉罕、以撒，现在来到了雅各。神有一个心意，他有一个应许是没有改变的，他一直在往前走，他在等候那个时间。 现在来到了这一点上，雅各，雅各出现了。让我们用一个属灵的眼睛来看，我跟你讲啊，天使在四周在观看，或许这些天使很兴奋，来了来了，雅各来了。这整个的过程来到了这个关键点上，这个关键的人物出现了，他们很兴奋，他们看着雅各，然后神的心也很兴奋，时刻到了，时刻到了，是雅各不知道哈，所以他们说，忽然之间天就暗了，对不起，天就暗了，天黑了，雅各要找地方，他就把石头摆在那里，枕在，他就在那个地方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那地方，再记得哈，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最有趣，我喜欢讲一些笑话哈，故事给你们听哦。据说呢，当时的那个石头呢，都抢着说我要让它枕在下面，这个也说我要让它枕在下面。我们上个礼拜讲过，天地万物都是有生命的，他们认识他们的造物主的，好吧，姑且我们就相信吧，啊，我们就相信这石头是这样，但是那一块石头就是那一块石头，所有的石头都抢着要，所以就好像变成一块石头一样，然后雅各的头就枕在上面，很有趣，但是呢，不是那么的没有意义的，你知道石头通常代表我们的主耶稣，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特别是那个地方，因为雅各醒过来以后所说的话，那个地方，这个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他躺下去，他睡着了，立刻他看见，梦见一个天梯，梦见一个天梯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侍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他们说这个是雅各的天使，天使只在这一块地，以色列地，应许地，雅各的天使在这个地方，如同米迦勒，我们讲到米迦勒是以色列的天使长，天使，雅各的天使在这个时候上去，因为为什么？因为雅各要离开应许地了，然后这个巴旦亚兰那边的天使可以管到那个管辖到那里的天使从天上下来。我好像在讲神话，可是你呢，姑且放在心上听听看，因为我们今天真的是要来看这一段，看这些你都想不通的，我们常常眼睛只看到表面，但事实上有一层是很真实的，而是我们看不见的。然后在这个时候，神对他讲话，神对他讲话。那十二章里面讲说，有神的侍者在梯子上去下来。在希伯来文里面，他说天使在那个梯子，那个梯子他用代名词，就是他，就是那个不是人的他，是用那个他。但是呢，希伯来文没有中性的，希伯来文的东西不是雄的，不是公的就是母的，不是吃那个应该是这样讲齁。啊，阴性阳性 ,OK, 不是阳性的就是阴性的，梯子是阳性的，所以他就用他，天使在他的身上上去下来。那这句话我们已经知道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他讲了什么，他讲了说什么，他就是那个梯子。他就是那个梯子，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对不对？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看见 他说第一章第五十一节，我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什么人子的身上，人子的身上，这个梯子一端在地上一端在天上。主耶稣说什么？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人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他就是那个梯子。雅各不知道，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现在在说的是我们所知道的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已经打开，其实打开给我们的这些真理。但是雅各看见这个，然后神在那个时候对他说了，他所说的话就是，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躺卧之地，那一块地，那个地方，我们去过圣殿山这个地方。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像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你的后裔单数，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这是神的话。但是你知道，每次在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忽略掉一句话，就跳过去。他说什么？我必保佑你，而且我要领你归回这地。不管你到哪里去，我总要领你归回这地。这个应许极大，这个应许直到今天，直到今天现在，这句话仍旧是有用的，有效的。这是神的话语。然后雅各就醒过来了。雅各醒了以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耶和华正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我竟不知道。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做梦醒了，哇，我刚刚做了一个很奇妙的梦，然后你也不去想什么意思，你就醒了，你就起来，你就走了，你就忘了。大部分的梦就是这么忘了，对不对？你做了梦你就忘了，你就走开了，你就跟你没关系了。但是呢，雅各在这里不是，他做了梦以后他说什么？神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他惧怕。这位神从小他一定听，我们说过他一定见过闪，他见过亚伯拉罕，他的爸爸以撒一定有告诉他，从前风闻有你，现在呢，真的有你耶，这不得了。雅各他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是神的殿，神的殿，主耶稣自己，神在这里。主耶稣有没有讲他就是神的殿？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天要怎么样重新建立起来。他把自己的身体当成什么？是殿，神的殿。雅各在这里遇见了这一位人子耶稣哈马西亚，还没有降世为人的，他就遇见了这位神了。哇，他起来，他把柱子立起来，他浇油，我不管这个油从哪里来，然后他给这个地方取名叫伯特利。弟兄姐妹们，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今天我们到伯特利去，我们去过，我们去那边，他说这里就是雅各做梦的地方，这里就是有一块石头什么。那个地方伯特利其实一点，我不能讲没有意义，它还是有历史上的意义，可是不能比，不能比。我相信还是这里，因为路斯，他说起先名字叫路斯，如同当创世纪十四章那个麦基洗德出现的时候，他从哪里来？撒冷，是不是？撒冷，撒冷指哪里？就是现在的耶路撒冷。然后或是说大卫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称为也布斯，也布斯人的地，对不对？还不是叫耶路撒冷，就是那块地方，因为希伯来文明讲，希伯来文指的就是那个地方，那个地方，耶路撒冷，这是一个最终极、最关键的地点， 直到今天，从一开始神就拣选这个地方。雅各起来郊游，然后他在这个地方，他说这个地方叫伯特利，神的殿，神的家，神的家的意思。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我要看雅各的现在，他醒过来，他知道神正在这里，然后呢他就许愿。可是你发现他的许愿呢，看见的是什么？看见的是自己，我的需要，我的需要。他需要什么？你真的与我同在的话，在我所行的路上，我现在我要往那里去，我不知道要那不认识那个地方，也不知道那个地方的风土人情是怎么样，我都不知道，心里面恐怕是胆战心惊的。但是呢，你保佑我，又给我东西吃，给我食物吃，给我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你耶和华为我的神。我要你们想什么？我们开始的时候，或许我们不要讲，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眼睛，我们常常看见的是什么？自己，对不对？我们为什么为自己求？为我的家求？为我的需要来求？这是雅各，这是你，这是我。我没有说不对哦，是正常的，是不是？这是雅各，雅各的生命在这个时刻，他跟这位神都还没有真正的认识。这是他的祷告。可是到后面，我要讲的是到49节，你看到他在为他的12个儿子，包括以法莲、马拉西那个祝福的时候，你发现这位雅各一生那个整个的心胸，整个的眼睛眼光完全不一样了。他的整个的人是跟这位神紧紧相连，他所看到的就是，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有国度观了。他有国度观了，而且他预言，他先知啊，雅各也是先知，你知道，他讲的话都他自己不知道，他是先知。长长的一段时间，开始改变。你如果要知道你的生命今天在哪里，你认识神，你信主这么久了，你的生命在哪里，层次在哪里，从你的祷告，从你每一天的祷告当中，你就可以看见，你就可以知道。有些人一辈子的基督徒所祷告的就是自己吃穿，我自己的家平安和乐，没有什么不对的。我再讲一次，没有什么不对的。可是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这一个点上突破，有一个突破出去，能够看见那个神的心意。雅各在这里还不知道神的心意，他不知道这一去二十年，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一个人去回来的时候要带回一个国家，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一个国家，十二个支派，便雅悯还在妈妈肚子里，天上已经都知道了，好像都知道了。我跟你讲哦，彼得前书第一章，你要看到一句话，彼得前书第一章他讲到一句话，这句话给我印象非常的深，我们要放在心上。彼得在讲到是第十二节，在那个时候呢，彼得说众先知早已详细考察在他们心里的弥赛亚的灵，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弥赛亚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的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在以赛亚书所讲的，并怎么样的时候，神的话语在借着先知书都已经说出来了，已经看得远了，看到弥赛亚要来的时候了。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下面有一句话，他说什么？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今天我们要来认识一点，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你知道有天使吗？天使从一开始就有，创世纪第一章就有，神所造的灵体，跟着人，看着神所造的，圣经都有，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那么多的神了。天使敬拜这位创造主，敬拜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创这一位至高的神。然后他发现这位至高的神造了一批人，用土造的，造了一批人，这些人是这位创造主所宝贝的，所真的是一切都为他们预备好的。可是很快的，这些人堕落了，犯罪了，漂流了，流放到全世界各地去了。天使不明白，看不懂，但是他们详细在查看，一直在查看。最大的查看是什么？他们发现他们的神，他们的创造主竟然从天上进入一个女子的小小的子宫里面。你想想看啊，在那个子宫里面，然后在那里孕育，然后从那里有童女玛利亚生出来。我们来研究一下，我们来思想一下天使。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末后时代，我们需要注意，不仅你要注意梦，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是天使。但是呢，你要是还是不相信，那么我们要从神的这个主耶稣的一生，在地上33年半的一生所经历的，我们来看第一个地方，就是他出生之前，在路加福音有加百列造访玛利亚。或许我们有很多时间读，但是我们要还是稍微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一章第26节，他说到了第六个月，这个第六个月就是前面指撒加利亚跟伊丽莎伯也怀孕了，然后到第六个月，这个伊丽莎伯怀孕第六个月的时候呢，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城，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天使加百列名字都有。OK， 他对天使，我们看见说三十节，天使对玛利亚说：“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这是借着天使加百列所讲出来的，预告出来的。天使加百列，他也是天使长之一。然后在他出生的时候，玛利亚跟约瑟到了伯利恒，没有地方住，就住在哪里？住在客店，没地方了，他就到放在马槽里，生下来的时候放在马槽里，但是他们住在哪里？住在棚子里。住在棚子里。然后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节说，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有牧羊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天使报佳音，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主耶稣，他的还没有成型的时候就有天使来，他降生的时候天使天君唱歌报佳音。然后主耶稣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他30岁出来，路加讲他出来的时候是30岁，他在约旦河受洗之后，圣灵催逼他，他就到旷野去。 旷野去。我们看见他主耶稣在旷野40天禁食祷告，最后呢那个魔�鬼来试探他3次都被他斥退了。但是有一句话说什么，我们看见有一句话在路加福音，应该是路加福音第4章第11节，不对，马太，对不起啊，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受试探，然后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4章第11节，魔鬼试探了他之后，主耶稣叫他退去吧，于是魔鬼就离了耶稣，然后呢有天使来伺候他，天使又出现了，天使没有离开过主耶稣，天使。我现在只是提一些，然后我们要仔细的去看天使，然后我们来看主耶稣自己在他3年半的这个事工当中，他多少次在讲天使，多少次在讲天使。我们看一点一点的看过来哈，在马太福音第18章，我们看18章，当小孩子要来靠近主耶稣的时候，18章我们看见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然后我们跳到第10节，你们要小心，小孩子你们要小心呢。主耶稣对门徒说，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这是主耶稣的口讲出来的，每个小孩子都有天使在旁边，是不是？弟兄姐妹们，我还要告诉你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天使在我们旁边，你知不知道？你过去或许不知道，我巴不得今天之后你会开始知道，你的行事为人，你的举止，你要小心呢，因为天使正在详细查看呢，详细查看呢。小孩子有天使，这是主耶稣讲的。然后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这是主耶稣在讲的这些比喻之后，他讲了一个比喻，他说麦子的比喻，稗子的比喻。13章24节，主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然后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主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所做的。然后到了29节后面30节，他说神容许麦子跟稗子一起成长，然后等着收割的时候，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门徒不明白，就去问我们的主耶稣，然后主耶稣就解释了。我们再看到38节，他说田地，37节好了，主耶稣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这个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谁？ 天使，最后的时候天使要收割，收割。我今天为什么要提这些？主真的神把这个摆在我们心上，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时刻了，是这些话语要应验的时刻了。我们可以对照一下启示录第十四章，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十四节，十四十四哈。使徒约翰，老约翰说，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弟兄姐妹们，首先我们要知道有天使的工作，天使正在详细查看，天使知道他的本分，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希伯来书第一章作者告诉我们，天使是什么？天使是服役的灵，是不是？我们也很清楚，天使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但在最后的时候，天使会介入这个最后的大收割，这是主耶稣所讲的。主耶稣所讲的，并且他说他来的时候呢，他来的时候会带着什么？我们看到24章，马太福音24章三十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看到三十节、三十一节。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这是主耶稣所讲的话，所讲的话。甚至于我们多看一些经文，我们看犹大书，犹大书是在启示录的前面只有一章。犹大书怎么讲？是借着以诺书上所记载的所说的。第十四节，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他再来的时候，天使天君要跟着他。你不要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知道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要他的门徒警醒，门徒都睡着了。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他的汗如同血滴大点了，滴到地上，有天使来加他力量，有天使来加他力量。当他被捕要上十字架，就是那个被捕的时候，有人拔起刀来，是彼得哈，把一个仆人，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给削掉了。主耶稣说什么？收刀入鞘。他说，难道我不能要我的父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吗？他没有这么做。所以从头到尾，我要很快的时间再告诉大家，很快的告诉大家，天使的工作从一开始就没有停过。今天我们看到雅各，他在梦中，他在异象当中，他要离开之前，他看见，在异象，在梦中，他看见天使上去下来。等到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回来的时候，他看见回到以色列地的时候，他看见什么？有两个军营的天使使者，神的使者，两个军营，军营非常多的天使跟着他。今天我们来看的就是这不仅是一个做梦的季节，是我们看异象的季节。 这也是一个天使频繁运作的这个季节。我们要醒过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醒过来。雅各虽然不知道，雅各离开，神应许他，我跟你同去。当然天使如果说是希伯来的圣者那些拉比们所讲的话是真的，这个上去的是雅各在以色列的使者，下来的是可以带他到哈兰去的这个使者。可是你知道吗？我们的神是没有国界限制的，圣灵是没有国界限制的，不管你在哪里，他与你同在，他与你同在，他在你的里面。雅各二十年，他有极大的应许，他认不认识这个应许啊？他知不知道？他听过没有这样大的应许？或许知道，我们不知道，他就去了。圣经说他是为了妻子服侍了那么久，七年未拉结，结果被骗，娶了利亚，错综。我刚刚讲这是错综，在神来讲错综有对啊。然后在七年，他七天之后又娶拉结，所以这两个姐妹并不是，他不是七年之后，是七天之后又娶拉结。这二十年他忙什么？或者说前面的十四年他忙什么？忙着生孩子，忙着生以色列，忙着把以色列带下来。等到约瑟生出来之后呢，他应该要回家了，他也知道他要回家了，时候到了应该回去了，阿利亚回归。但是呢，当有人来跟他讲，拉班来跟他讲，你再留留吧，我知道我这些福气都是因着你，然后谈条件，他又留下来了。我们不要看雅各，多少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呢，不是吗？有多少时候我们应该要离开的时候，我们还继续的因着人说，你的工作很好，我都是因为你蒙福的。我不想多讲，我只照圣经讲，所以你再留下来吧，我可以给你好的条件。然后雅各就努力的，雅各很努力的，我跟你讲，雅各一点都没有轻忽的，他非常尽忠职守，对不对？他讲他自己尽忠职守，他在他的岗位上，他不管做什么，他总是尽心尽力的做，包括生儿子也是尽心尽力的，生了十一位，这是雅各。可是当他应该要走的时候，他没有走，一直到时候到了，可以了。神的使者在梦中向他显现，在梦中显现之前呢，他在现实当中他已经体会到他的舅舅拉班的儿子对他的脸色不好了，脸色不好了。六年前拉班说，拜托了，请你留下来，这个我可以给你好的，这个好的报酬。他如果那个时候离开就好了，是不是关系很好？可是现在呢，大不如从前了。神介入了，或许在这二十年当中，雅各会思想，我们看不见圣经的记载，神给我那些应许到底是真的吗？神告诉我的那些话到底还会应验吗？你知道吗？很多的时候神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不一样啊。我们希望他给我话，我明天就应验的，对不对？可他要我们等啊，他的时候总不是我的时候。 所以很多的人，神呼召的人，走到一个地方，他就失落了。被招的多，选上的少。很多人就失落，为什么？不能等了，或是失望了，或是放弃了。雅各不一样，我在讲说他也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他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身上带着一个极大的、极大的一个救赎的计划，是神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的介入。所以你或许会说，我又不是雅各，我又不是亚伯拉罕，我又不是以撒，神真的会这样对我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怀疑啊，真的不要怀疑。我今天想到我自己，这十年，或许我们的团队开在这里聚会是哦，或是八年以前哦，十年，神呼召我出来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到日本的哪里，都不知道就来了。我今天也可以说，我来的时候带着两个皮箱，大概是两个吧，忘记了。总之在这个月里面，我为了要搬家，整理整理了一个月，一直告诉自己，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东西呢？怎么整理都整理不完呢？这个想丢又舍不得，那个想丢又舍不得。感谢主，有很多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替我分担呢。但是这十年，神给我话语，给我应许，我绝对没有一点可以夸口的，我觉得都是恩典，神的恩典，他给我极大的恩典。什么恩典？就是我有一个傻气，很傻。什么个傻气法？我有听到他叫我来，可我没有听到他叫我走，所以呢，我就傻傻的又来了，然后就傻傻的坐下去，傻傻的。但是我亲眼看见神的信实，神的带领，我在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身上，特别在这里许多这八年来跟我同行的每一位，我数算恩典数算不尽，大家不离不弃的。你不要说我们当中没有那种这个争斗啊，没有这种高高低低啊，上上下下啊，都有的。但是神真的很奇妙，他就使我们不管怎么样，渐渐的眼目开始定睛在神的身上，主耶稣的身上。我们看见的是他，为了他，大家那种敬畏的心，愿意放下自己，然后大家集合在一起，一起同行，直到今天，神可以做。直到今天，如果我们分裂，神不能做。他今天大家的合一，他带我们回到这个妥拉，大家傻傻的跟着我，那我们傻傻的跟着神，就走进了这个妥拉的这个浪潮里面。不是我们那么聪明啊，真的是神在带领。然后我们一听就明白，我们一听就对，我们就往前走，直到今天。这是一个数算恩典的日子。感恩节啊，在美国感恩节快到了。这个数算恩典，真的是恩典满满，天天我都在感恩。不是我，那是神。是这次我想，这次我今天要跟大家讲，我会暂时离开，或许我人不在这里，你们还是可以看到我的。但是呢，我觉得大家的长大是超过我所能够明白的。不是说明白的，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不要啦，不要走啦，或是什么，好像大家都能够非常的不敢讲话。虽然我不知道你们的心里，我知道你们的心里所想的，但大家不敢讲，为什么？因为知道神有特别的带领， 这十年这样子走过来，我深深的知道，这是一个，如果在写书的话，这是一章的结束。今天我站在这里，一章的结束，但不是全书的结束，这是这一章的结束。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另外一章，神已经开始带领我们了，每一个人都就位了。你知道我们在安息日下午，这些还在摸索，还在学习当中，但是这是神的带领。我拜不得我们每一个人知道妥拉是落实在我们生活里面的，生命里面的。我们开始连接我们的生活生命，我们让妥拉，这位活的妥拉，活在我里面的妥拉，能够真的借着我们的生命活出来。这大家不敢讲，但是我告诉你，我还会回来的，还没结束，只是在未来的日子，或许牧师出现在这里的时候会少一点，可是我相信每一个人。我常常讲，从一开始你们都听过的，我不在，主耶稣在，对不对？我虽然不在，我还是与你们同在的，他是主耶稣，圣灵仍旧在我们当中。我们巴不得这个是大家成熟长大成人的时间机会。因为我听到一句话，他说要减掉期待。你知道母亲为母亲生产那个都有个期待跟着出来，对不对？期待不减掉怎么样？ 不能啊，这个期待不需要了，减掉。孩子呢，开始要喂奶，开始要吃干粮，开始要长大。我相信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每一个不管是近处的或是在远处的生命，神在塑造，在磨你们。我们刚刚所讲，在陶匠的手中，每一个人都在陶匠的手中，你要让他愿意去做，他会渐渐的慢慢的，我们要看见那个荣耀，神坐在我们呼召我们坐在我们当中的这个奇妙的这个作为，要开始传扬出去。我希望有一天我能交账。我要讲的就是感谢神，他知道我一个女子而已来到这里，若不是神的能力，若不是神的能力的庇护，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在这里看见有许多的人真的成为门徒了，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了。知道在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可以被差派出去了。那今天借着这个时候来对大家讲，雅各有流亡的时候，但是雅各有回归的时候，他要回来的时候。记得我刚刚开始告诉大家的，神对雅各说，我必带你归回这地，有没有？他有没有讲这一句话，我必带你归回这地？我们已经学过很多神跟以色列的约，跟百姓跟土地是不能分的，就是这块地。神从来没有说我要那块地，我要哪一个国家的哪块地，他没有，他就是这一块地，这一块地。所以当所有与他立约的百姓，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在哪里，这个时刻是你要回归的时刻。我并不是在讲你要搬家到以色列，你要申请那里的公民，不太可能。如果我们没有家谱的话，证明的话，你不太可能。可是我亲眼感觉到天使天君正在全地带领所有与他立约的百姓归回那块地，归回那块地。许多人从来没有去过以色列， 也不懂为什么你们总是要去以色列。可是当他的脚一踏上去的时候，当他的眼亲眼看见锡安山的时候，多少人的眼泪就流下来，有多少人离开的时候心就流下来。那块地回归，我们在灵里面的回归，我们在实质上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的回归，我们的回归。我相信神在继续带领我们往前走，或许牧师还是会成为先锋往前走，往着锡安山走。我们是一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起的，我们要好好爱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真有神啊，神正在这里，你知道吗？你知道吗？还是你不知道，你站起来就走了？还是你不以为这个地方真的是神的作为在这里呢？你没有看见吗？有一天你会看见，但我希望你也是这个部分，也是在这里有份的，也是在这里有份的。这只是一个开始，神要成就的，神要做的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明白的认知的。我希望你们明白，我希望你们能够爱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有神，因为这个地方有异象。我感谢神在这一年里面他赐给了我们异象，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异象。明年三月我们在台湾，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拣选台湾，刚刚有人祷告，我相信就在那里，台湾我们要开始一个与道有约。这个道，道就是神，这位道就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我们跟他有约，他用宝血与我们立约。我们要认识约，我们要认识道，我们要认识约，我们要认识妥拉。你不要以为说妥拉是外国人的，是犹太人的，不是。妥拉是一个直接的翻译，是圣经的话，只是约书，约书，约书。盼望我们能够从这样的一个特会当中，一个聚会当中，我们单单看到主耶稣自己，看到神自己，让我们的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是有根有基的，神的话语跟着我们，我们活出来。他是信实的神，他是不改变的神，让天使此刻在这里详细查看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怎么样回应神在末后世代的呼召，呼召你，呼召我，我们都就位了，我们都很努力了，像雅各一样很努力工作，很努力生产，很努力，你要很努力的为主，很努力的实实在在的把你的生命扎根在他的话语里面，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是他的话语。弟兄姐妹们，这是回归的时候，是回归的时候，不仅是你在话语上的回归，你在实质上的回归，这是一个回归的时候，这是一个新的一章的开始。雅各回来以后，我们看见，我们会下个礼拜我们会继续的看见他，当他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天暗了，或是他们说因为他要离开这个应许地了，离开暗了，就当以色列不在这个地的时候，整个以色列是荒凉的。但是当他回来的时候呢，雅各变成以色列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在庇鲁伊勒跟神的使者摔跤的之后呢，怎么样？日头出现了。我跳一下哈，讲到下个礼拜去了哈。他提醒大家，他说三十二章。雅各三十节，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庇鲁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生命性命仍得保全。三十一节，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不再一样了，雅各经过庇鲁伊勒，雅各成了以色列了，太阳出来了，光来了。 光已经来到了。弟兄姐妹们，为什么说此刻就是光的时刻？光已经来了，你要兴起发光，你不要再沉睡了。如果你在梦中，你要醒过来了。神要对你说话，神要对你说话。让我们继续祷告，让天使在我们四周，他看见我们，他回去报告这个地方值得，这个地方神啊，你的同在，他们非常的宝贝这个地方。我们要让天使的报告 report 是真的是充满赞美的，充满赞美的地方。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不仅今天回归，我们与天使同工，我们等候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再来，如同当年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那天使说，你们看什么？你们看他怎么上去，他也要怎么再来下来，同样一个地方。我巴不得每一个人今天把这一个信息放在你的心上，刻在你的心板上。雅各是我们的反照镜，我们是雅各，我们是以色列，我们跟他有关系的，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都是以色列，跟他有关系的。回归，实质的回归，实质的回归，在话语上，在身体上，实质的回归，他快来了。但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对我们说话。我们起立一起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主，赞美你。雅各在那个山上他遇见了你，这是雅各的山。主，谢谢你。你说在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你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就是那个地方，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要回归，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天父，我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用这个经文带领我们要继续走下一个道路，下一个阶段的道路。主，你加添我们力量，我们过去没有办法凭自己，我们未来也没有办法凭自己，我们只有单单依靠你的同在，你的带领，你的信实，你的不改变，你守约施慈爱。主，让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失落，没有一个人冷淡退后，在今天每一个人都复活，都醒过来。主啊，跟着你，看着你。主啊，我让我们的全心全人能够有一个回归，真正的回归到妥拉。主啊，真正的回归，我们向着锡安，如同以色列，这是几千年来他们的心没有忘记耶路撒冷，没有忘记锡安一样。主，我们也不会忘记，我们也绝对不会忘记。主，那是我们的家乡。主，是的，我们有一个家乡就在那里。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继续来保守我们，当孩子不在的时候，但是主你自己亲自眼目看顾他们。主，差派你的天使天君在这个地方围绕每一位。主，他们进他们出，主你都与他们同在，并且让他们知道你的使者在他们身边保护他们。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谢谢主。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